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第十课教会的教育与改革运动。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在一起思想教会的教育，在改教家的整个提出来之后所产生出的一些影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在这里的分享，我们更能够体会对教会教育的教会观整个认识的重要性。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看到教会，许多时候刚信主的人或者还没有信的人常常会问我们说，天主教看起来只有一个，他们有修女、有神父、有主教等等，但是看到基督教的教会就有浸信会、信义会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宗派，那么还有一些说他们不是属宗派的，还有独立自主的教会等等。那么这些现象，许多人就会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其实这些宗派的结构、现代教会的情景，对现在的基督徒来讲可能是比较普遍跟熟悉的，可是这个现象在当时改革者在做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充分想到会演变成现今这个样子。另外，教会的组织现在也是各式各样，不像天主教他们的组织变化不大，每一个教会也不太一样，有些教会有牧师，有些教会没有牧师，有些教会有长老，那像浸信会就没有长老，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教会的组织，有代议制度，也有会员制度。那这些还是一句话，当时改革者提出来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除了这些以外，那教会参与到社会到底要参与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在各教会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对教会的一个教义上的一个看法，也就是教会观。教会观对教会观来讲的话，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教会观最主要是天主教，就是中世纪的教会观，中世纪的教会观。但是在改教的过程当中，教会到底什么样算是教会？那么无论是天主教，或者是改教家，或者是比较极端的改革者，他们都是认为都是本于圣经而来。所以上次我们有提到说唯独圣经，唯独圣经这个观念是一个口号，但是呢，它的实质性是什么？每一个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那么持守坚持也是不一样。所以到底教会是在地上、天上、今日、未来、过去跟现在如何连结等等也都不一样，天主教极端派的或者是改教家也都有他们的不同的看法。那么教会，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去看的话，在尼西亚圣经的时候就对教会有一个确认，教会是独一神圣大公使徒教会。这里面讲的四个要紧的原则，第一个是独一，就教会只有一个，就是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这是独一。神圣，神圣就是教会是属神的，是圣洁的，是那一种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第三个是大公性，大公性我们讲Catholic 就是天主教，这个其实就是大公性的意思，大公教会。第四个叫使徒性，使徒性。大公这个意思呢，在尼西亚圣经的时候它是讲到一个全体，就普世性的意思，全体性或普世性或普遍性的意思，也就是教会是一个普世性也是一个普遍性的，也就是整体而言，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就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 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所以教会是圣灵降临在使徒们的身上所建立的，所以教会一定要在一个延续上延续到使徒的身上，这就是使徒统绪的一个原则。所以教会来讲的话，就有独一、神圣、大公性跟使徒性四个原则。但是当东西方教会分开的时候，西方认为自己是大公性教会，东方怎么说？他们认为是正统性教会，正统就是 Orthodox， 所以他们称自己是东方正教，也是坚持自己是那一个正统性。好，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教会。本来听起来教会这样的定义，或者从圣经而来看的话，好像不太难，但是事实上在整个历史的演变当中就不是那么单纯。最主要的一个对教会比较花时间，或者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有深入一点去探讨呢，是多纳派的争议，多纳图派的争议。多纳图派它起源于北非，在第三世纪的时候，第三世纪的时候教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难题呢？就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他在第三世纪到第四世纪初的时候逼迫教会，逼迫教会的时候，他在303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份诏书，命令要基督徒把他们的书刊全部拿出来焚毁，把教会废除掉。当时呢，就有一些基督徒领袖受了压迫，就把这个书刊拿出来焚烧。这一群人就被信徒称作交付者，这个字跟现在的叛徒呢是同一个字根，同一个字根。所以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菲利斯，他在303年的时候做了这个事，可是在311年的时候呢，他却在末期的时候被安立或者设为这个迦太基的主教，这样子就让当地的信徒对这样的一个主教呢无法容忍，他们觉得这个人当时背叛了教会，那这样子对整个圣职来讲都已经是污秽了，所以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允许他继续来当主教？所以教会就产生出这样的冲突出来，逐渐的这一群反对者被这个多纳图来带领，越来越多人归入到这样的一个多纳图里面，所以就比那些留在原来教会的人还多还多。而且又有一个特殊现象，拥戴迦太基主教的这一群人呢，也就是拥戴以罗马教会为首的这一群人的，主要是罗马的殖民，拥戴多纳图的这批人是当地人。好了，所以本来是在教义上的争执，现在演变成这个种族之间的争执。那这样子到底要怎么样来解释教会可不可以分裂？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多纳图派的争议呢，它已经牵涉到种族的因素，已经有政治的因素在里头，它不是单纯的神学性的讨论，它有社会性的问题。所以这时候来讨论教会可不可以分开来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主教他跌倒之后后来再回来，他能够主持圣礼，这些问题就变成是在整个讨论或者立场的过程里面非常的有冲突性。在居普良的大公教会的合一里面，他提出两个要紧的信念，第一个，教会的分裂是完全和绝对不能被合理化，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借口都不能够破坏教会的合一性。那第二个，他强调曾经分裂教会或者在当中跌倒的主教就不可以再主持圣礼， 也不可以继续成为教会的圣职人员。这是当时他提出来，这个是在西元251年的时候啊。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西元300多年的第四世纪的时候，但是居普良的一个难题是，他并没有解决说，那如果有一个人啊跌倒了，他后来又悔改了，那怎么办？比如说一个主教，一个圣职人员，他会跌倒，那跌倒以后他悔改呢，那怎么办？这当中就变成两个路线，一个认为圣职人员跌倒的话，他已经是把自己置身在教会之外，所以他不可再给他主持圣礼。多纳图派呢，他就坚持这一点。但是呢，由于他的悔改又因着主的恩，所以他应当可以继续的来主持圣礼，他主持的圣礼也是有效的。那这是大公教会接受的观点。所以这样子两个观点就变成争论了。那多纳图派觉得大公教会这样子是让步，是堕落。那我们先了解这个以后，那我们就来看这整个的冲突性，一直到奥古斯丁的时候。当奥古斯丁来面对多纳图派的挑战的时候呢，奥古斯丁在谈到教会的时候，他就以他的一个从圣经里面有几个原则，他强调基督徒的罪性，教会是圣徒跟罪人混合在一起的混合体。以主的比喻来讲的话，那么人子撒的麦子，但是呢，仇敌撒的败子，所以麦子跟败子是一起长的。要在麦子跟败子长起来的时候，要做任何区分都不是合宜的。所以他先强调这个原则。第二个，他也强调教会是圣洁的，圣洁的，但是他强调这个圣洁不是现在。不是现在就可以完全的圣洁，现在能够做的是尽量的圣洁，但是将来真正完全的圣洁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做一个审判，做一个圣化，那才是完全的圣洁。第三个，这当中教会的缺陷在那里，但是不可作为分裂的借口，不可作为分裂的借口。好，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在面对多纳图派的时候，后来大公教会所强调出来三个简单的原则。这样到了16世纪，改革者提出来改革的时候，就要面对这个难题了。因为阿古斯丁已经讲了，教会的缺陷不可作为分裂的借口。这时候，那天主教在教义上的一个缺陷能不能够成为教会分裂的借口呢？因此改革者必须要对这个观点做出一个具体的回应。好，那我们就来看下一个部分，我们谈宗教改革时候的整个这些教会观。我们先来看路德一开始的过程。路德并不是要教会分裂，其实他也非常不喜悦教会分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路德强调的是做内部的改革。他也相信教会在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带领之下，教会应当是可以自我做内部的革新。所以从1517年10月31日公布95条论纲之后，所产生出来的辩论、冲突等等，路德整个的希望或者当时的这些改教的各个团体或个人应该都是十分相似的，都认为教会必须从内部改革。所以从威登堡的改革运动整个开始扩大之后，在整个路德的影响之下的人呢，他们都不是要做分裂教会，都是要来做改革教会，所以也尽量本着这样的一个宗旨来跟天主教做对话。所以到1530年的奥斯堡信条提出来，奥斯堡信条作为信义中信仰的主要表达的时候，也是对整个大公教会的立场采取的极为温和的态度， 合作的态度，是为了修复，为了在当中做内部的革新。可是整个跟天主教的对话讨论等等，证实这一切的希望都是破灭的。所以到了1545年天特会议呢，就是天主教的天特会议，就对宗教改革者呢做出回应。从那个会议后来的相关的结论里面，就可以知道他们对宗教改革者的一些思想做一个完全的拒绝。那完全的拒绝呢，那就表示说天主教并没有要与这些改革者做一个联合来针对内部的革新，那么他们要自己做。所以天主教的内部在天特会议之后，他们也提出他们自己的改革。这样一来，改革者就要思考了，当他们被天主教会拒绝之后，到底要分裂教会还是要怎么样？所以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教会的立场来做一个教义上的申诉。这样我们就来看路德就开始论到教会，论到教会。那么路德论到教会的时候，他认为教会有记号的，教会的记号就是传扬、相信、承认、实践神的话语的地方，就是教会，就是圣洁的大公教会，就是以传扬、相信、承认、实践神的话为教会的记号。上帝的话在哪里，哪里就有信心。上帝的话在哪里宣讲跟实践，那么就有信心，有信心就是以真教会的所在。那另外一个议题，组织呢，路德认为人为的组织都要建立在福音上面，都要来建立在福音上，也就是说以福音的功能性来认定教会，而不是以历史的延续性或者是承接过去的组织而来的。一般来讲，承接过去的组织而来的就是一种叫做合法性，合法性。所以路德在谈教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组织性的延续，而是一个神学性的延续或者是教义性的立场。所以路德用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表达，所以他如果要表明自己并没有分裂教会，他就要把教会是什么讲清楚，然后自己是不是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好，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表达的，它是一个教义性的神学性的延续，而不是一个组织性的延续。那么教会里面是人或是信徒，那这信徒是什么？对天主教来看的话，这信徒简单分就两批人，一个是属世界的，一个是属灵的，或者一个是属世俗的，一个是属圣子的，所以他们把它分成这两类的。但是路德知道这不是圣经的本意，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路德提出来的一个简单的表达就是信徒皆祭司。信徒皆祭司就是表示说不可以在信徒当中强分是属世的或属灵的身份。天主教把教宗、主教、教士、修士这些人都当作属灵的身份，一般的贵族、平民、老百姓都是属世的身份。路德说这是一个伪造的概念，没有人呢应当要被这样区隔的，因为我们都是属基督的，都有这个属灵的身份。所以每一个人族族的人，他们属灵的身份是一样的，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的职事，就是他们在教会当中所担任的职位，却可以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同一个洗礼，借着同一个福音，同一个信心，都同样的在基督里，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却因着每一个人担任的职位功能有所不同，所以有所差别。所以我们都是神圣的祭司，都是神圣的祭司。 路德的这样表达是一个相当简单明了而且容易懂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很快的就会得到信徒们的认同，看起来是很清楚而且明白的，但事实上在过程中也不全然是这样。比如说极端派的他们就不这样认为了，极端派的教会官呢，他们认为改革教会那个前提是这个教会不是改革它，而是他们事实上是否认教会的存在，否认教会的存在，因为他们把教会用一个所谓极端派，就是他们一直强调那个教会是要一个在天上的教会，那在地上就要是一个纯洁的，是一个不受罪的污染的，所以他们用很严格的方式来强调，如果一个教会属基督，那他就应当圣洁，如果应当圣洁，他就要从世界分别出来，不能够与世界为友。很多走这样一个极端的思想的时候，就否认说在当时中世纪的时候教会还是存在，他们否定了，他们不仅否定教会的存在，甚至他们也否认了初代教会的一些教导，甚至他们的一些著作，更偏激的还会认为这些教父们是一个敌基督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极端派教会观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因为他们强调所谓在地上的纯洁没有罪的污染，所以呢，他们非常强调纪律，非常强调给很多的禁令。他们认为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归信的要从神而生，要借着圣灵的运作，要通过神的道有重生的心思，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他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要活在一种无可责备的状态底下，他们蒙召的开始就要过一个神圣的旨意而生活。那怎么样维持这样？所以纪律对他们来讲就要非常的严格，禁令，禁令就是很多的规矩，避免他们隔除所谓从世俗来的污染，那这个就是他们所强调的。所以当整个宗教在改革在演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路德所面对的，从这些一方面是天主教来的压力，一方面是他自己内部的张力，怎么样能够让一个教会走在一个真正合乎圣经所讲的，而不走到极端，而又真正的能够在教义上能够将活在福音底下。那么像这些的冲突，就是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讲多纳图派跟阿古斯丁，因为整个教会观不是在第十六世纪的时候才有这些的讨论，其实在第四世纪第五世纪已经有这些的讨论了。对路德来讲，虽然加拉太教会哥林多教会是偏差或有软弱的教会，但是在保罗写信里面仍然称他们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路德的回应里面就可以发现，路德整个在考量教会的时候还是以教义以神学性的思考为优先，而不是教会所显出来的道德。我的意思不是说路德不重视教会的圣洁，这是两回事，而是说你要在彼此之间要做抉择的时候，哪一个应当摆在优先，我们还是以基督的教会那一个在基督里的恩典做一个优先的考量。那么在之后的加尔文的教会观内，就像我们先前所讲的，加尔文要把很多东西用很准确明确的方式去表达，所以加尔文的教会观内他就提出来，在教会里面有两个最主要的记号，一个是宣讲上帝的话，一个是正确的施行圣礼。要宣讲上帝的话，也要正确的施行圣礼，这两个合在一起，这就是教会的记号。这两个记号最为主要，那么其他呢？ 从教友的立场看来，他可以忍受其他层面的缺失，所以他这个观念基本上来讲跟路德是类似的，以教义性为首要的思考，其他的部分变成次要的考量。但是他跟路德不一样的是，加尔文是在城市里面跟市议会一同在一起建构或者做宗教的改革，所以他从圣经里面或者在整个社会性的考量里面，他认为教会要有正确的建制，也就有一个正确的组织，因为圣经是有具体的方向和引导，使教会能够行使正确的职事和运作。他从使徒保罗的书信或者是过去旧约整个神带领他的百姓，他认为上帝的百姓应当是整体在方向上跟引导上跟运作上都是有具体的建制在那里，所以呢，这样子必然会有可以眼见的外在的记号、礼仪、仪式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些都职位等等都要从上帝的话语来制定来任命，所以呢，这样子就会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有信徒。加尔文强调上帝要他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被管理着，所以路德在对整个教会的组织或教会的建制里来谈的话，他认为这是历史的一个偶然的过程而发生的，但加尔文就不认为是这样，加尔文认为是必然的，必然的。而且加尔文也用这一个建制性的观念来思想教会，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落入我们先前所讲的那个极端派的教会观。不过加尔文强调建制性的这一个观点来做教会管理，看起来很单纯，但事实不然，因为这一点就导致后来会产生的就是宗教法庭的产生，这个部分也是日后对他的一个争议。不过从历史来看也算是一个必然性，因为加尔文的时代教会跟地方的议会是不可分的，在教义上、道德上、伦理上很多的议题有难处的时候，必须要有裁决的组织、裁决的做法，所以加尔文是在城市里面做宗教的革新，跟地方的议会是连结的。那么地方议会有他的政治的权利，那教会有他另外一方面从信仰而来的权利，那这两个怎么样整合在一起？所以加尔文的教会建制的观里面，他要把这两个整合的。所以到了1542年呢，在日内瓦就出现了这个宗教法庭。一开始他们由12位的平信徒的长老跟这个受圣职的牧师团来组成。然后处理哪些问题呢？他们最主要的、最大的问题、最多的问题是婚姻问题，婚姻问题。其次呢，就是革除教籍，就是哪些人你要停止他领圣餐，或者是把他赶出教会、革除教籍。那么当时苏黎世的市议会呢，就认为革除教籍是一个公民事件。那公民事件，那谁有这个权柄？那就市议会才有这个权柄。可是革除教籍又是教会的事，所以呢，这怎么办？怎么区分？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教会是可以把罪指出来，可以指责犯罪的人。那么教会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犯罪的人可以认罪、可以悔改、可以归正。可是呢，地方的政权对犯罪的、有过犯的人，不是可以就这样原谅，许多时候他们会考虑到要不要惩治，简单讲就要不要有罚则，所以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要使一个宗教法庭呢，不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权力组织，而只是有效的 来做秩序的维持，有效的来做监管，有效的来做警戒。那怎么样去区分他的教会的这个权力跟政治上的权力？所以这些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那么从历史的演变当中，我们也知道整个加尔文的改革运动呢，也真的是需要有一个非常有距离跟有地方势力的一个结合，才能够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可以生存。所以这些都是在当时呢必然会产生的一些作为。还有一个可以思考的是教会的角色的扮演，有建制，但是我们又希望教会不受制于建制，我们只能够用建制来帮助弟兄姐妹委身，用这些建制上的方法行使的方式使信徒得以成圣，这个是建制在设立的初衷。所以加尔文在教会的角色的认定上，他一直强调一个群体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要用一个可见得到的信徒来彰显那个不可见的基督是在教会的当中。所以他要设立的一个教会的建制是要达到这一个教会的功能。那么他为了避免建制所产生出来的权力结构最后使得人的罪性污染在其间，所以他一方面强调群体性的关系，一方面强调建制是一个帮助的一个位置，一方面也强调所有的建制是为了达到教会的功能。还有一个他强调的是整个建制是上帝要赐予教会的一个恩典，要变成一个施行恩典，好像一个在家里面可以被上帝所赐福，在天父的家里面被天父赐福一样。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些合在一起思想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改革者呢，要面对路德要面对从天主教来非常强力的抗辩，所以他要在教义上很强烈的去做坚持，或者是在教会的这个教义上来做跟天主教之间的对话。但是到了加尔文的时候，不仅仅在这个教义上要跟天主教或者跟其他的做对话，或者是在当中抗争以外呢，他还要对整个教会是怎样运作，因为毕竟天主教已经有1500年或者是再短一点的整个的一个组织运作在那里的。可是呢改革者所新设立的整个教会的运作都只是在初始的阶段，所以一个是完整的组织有延续性下来的，一个是新兴的在当中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当中都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去处理。那么跳开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宗派非常多，很多的时候就很容易有一个新兴的教会出来，或者不一样的看法的教会出来，那对教会的运作等等也不像在当时宗教改革的过程当中经过非常神秘的考量之下的结果，所以这些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在这边。对当时的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这些人来说的话，他们要面对非常大的挑战，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思想的看法，在圣经里面他们的立场是如何都要做一个明确的辩护。所以现在的宗派引起的这些作为跟当时我们就会看到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好，当我们谈了这个路德，谈了加尔文对这些教会的一个教会观的以后呢，我们就来看最要紧的就是大公性的正义，就是对天主教来讲，他认为他有一个正统在那里，他有个正当性在那里。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这些宗教改革者，你们所建立的教会可以说自己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吗？因为整个天主教的立场是 如果有人用的各式各样的理由把自己从教会分开出来的话，从奥古斯丁的看法里面，它就是一个不被认同的事。所以这时候这个改革者对大公性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做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考。我们就这个部分，我们就来看到大公性的教会的这个争议的问题。一开始我们提到尼西亚信经很精确的讲到教会在大公性的这四个方面，就是它是一个独一神圣大公性使徒性这样四个原则在那里。这四个原则摆在那里，到底这个大公性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呢，天主教认为自己是大公教会，东方正教认为自己是正统性教会，那这是一种强调跟看法。到底什么是大公教会？大公教会在整个新约来看教会的时候，他所谓的大公性，大公性不是一种外在的一个整体性，不是外在的整体性，而是什么？而他强调的是那一个，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团契，或者是合一的分享，合一以基督为首，我们是他的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的分享。也就是说，大公性是指个别的教会分享的教会的那一份前提性，就每一个个别的教会都分享的教会的整体性。那这个怎么说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读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话，本来得到这一份神话语的恩典是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每一个在各个地方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就分享了神给腓立比教会的恩典，我们就从那边得着了。所以这个叫大公性，就是每一个宣讲神话语的地方，实践神真理的地方，在那里传讲福音的地方，聚集在这里的一群人，本着信心的缘故，都分享了神给整体教会的那些恩典，那些丰盛。这个就是大公性。但是大公性的意思在中世纪的时候不是这样，他们是按着地方来认定的。所以大公性为什么会叫普世性？因为它是用地方来认定的。天主教认为大公教会只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在地上，就是它天主教，一个部分在天上，就是天上的教会，还有一个部分呢在炼狱里面。那么天主教相信有炼狱，那么他们认为大公教会的普世性是每一个人无论他的职业、性别、各式各样的才能等等，都跟这些无关，都不应该被拒绝于教会之外。无论在什么时间，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每一个人都不应该会被拒绝，只要愿意因着信进入，都不应该被拒绝。他们认为这个是大公教会。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再来，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大公教会一个大公性，还有一个使徒性，使徒性。所以大公教会的一个要紧的是要跟使徒的教会是有个连续性的。那么天主教认为这个连续性是建制上的，也就是历史性的延续，这样我们才会去思考到天主教罗马的教宗会把自己的这个教宗的起头呢一直往前连，连到最后连到这个彼得的身上，彼得的身上。 因为这样子就是叫建制上或者历史上的延续性。但是宗教改革者认为呢，不是历史建制上的延续性，而是教义上的延续性。所以在教义上的忠诚才是真正主要的，而不是建制上的延续上来做真正的主要。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基督徒或者是基督教界讲到使徒统绪的时候，天主教强调的是那个历史性的延续，建制性上面的延续，我们强调的是教义上的延续，教义上。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今天我们讨论教会观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宗教改革者都一直强调在教义上面来提出到底教会是什么。还有呢，这个教会的定义里面一个是独一神圣的独一，所以大公教会强调的是在基督里的合一。那什么是合一？那么对天主教来讲，他一直强调的是建制上的合一。那这个在东西教会分离的时候，分别也各自强调这个建制上的合一。所以在整个西方的教会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公教会，就是天主教，他们认为是大公教会。那东方呢，就认为这里是正统教会，就东正教。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强调在建制上的合一性。但是呢，宗教改革者在整个的合一里面，他们强调的也不是这个，而是在真理上，在神话以上的一个合一性。在基督里的合一是指在真理上的合一。所以当彼此有这样的一个对教会观，虽然都是从尼西亚信经里面来做一个定义，但是我们就看到的，就可以看到，就衍生出来天主教跟改革者之间对整个教会观的差异。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教会的教义跟改革运动，我们整个这样思考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对改革者来讲的话，他的教会观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才有办法在面对从天主教他们延伸过去1000多年来的一些思想，我们需要在真理上做一个回应，才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改教家之间的教会观，我们从路德也好，从加尔文也好，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是以一个真实的教会，那教会的一个真实的记号，就是能够用信心来传讲上帝话语的地方，用信心来施行圣礼的地方。教会是这一群蒙召的人在一起，他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分享这一个身体的恩惠，分享这一个身体的丰盛。每一个地方的教会不仅分享现在的，也分享过去的，甚至也能够成为未来的教会的祝福。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活出基督、彰显基督，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成全圣徒的地方。所以这当中呢，是他们在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提出来的。然后改革者呢，也要谨慎处理个别的因素所造成的许多的冲突跟挑战，从极端派来的要怎么样去面对，那么从社会来的要怎么样去面对，有个人的因素造成，也有整个社会的环境造成，这些都是一个让我们从当中可以很得到很多很多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从这一个历史的历程当中，也都可以看得到人的一些思想，人的一些想法怎么样会去影响到教会，甚至造成教会的分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改教家呢，对这一个居普良的看法，对阿古斯丁所提供的原则，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他们就会很谨慎的去了解这些历史的过程跟背景， 然后用过去所明白的得着的来处理或面对当下所要面对的难处。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后来，简单来讲就是后来的这些教会领袖相对上来讲缺乏的。我们简单的来说的话，很多比较希望自己独立自主的这些做法就会从当中出来，这是一个从某个角度是自由或者自主，但从某个角度却是需要更加谨慎去思想。那做很多作为的时候，带领者的教会观是什么？教会观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今天的一些探讨里面呢，来看到改革者很在意的是整个圣经的教义是什么，在意的是教父们谈的是什么，在意的是面对整个会众整个对社会的整个影响是什么。所以从宗教改革的作为来看的话，整合出来我们可以知道最要紧的还是教义，还是教义。从圣经里面我们对教会的认定是什么，而不是很快的或者不经意的在当中组织或者宗派的看法就高过圣经的教义。这些都是我们现今回看这些改革运动的时候要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些挑战的。当我们看到有些我们认为有意见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可以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圣经是怎么说的，那这些说辞里面会是怎样，那这些都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整个来说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认识这些改革者他们所提出来的言论或者他们看法等等这些就变成一个非常要紧的，因为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在看各式各样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上来讲有足够的广度跟深度去做一些考量。今天就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教会的整个教会观跟这个改革运动之间所给我们的一些学习，感谢主的恩典，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